见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班汉弟兄1954年7月18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To See Jes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4071。谢谢你，谢谢你们。那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感谢你，使我们有着权柄站在你的面前，奉我们的救主你的孩子主耶稣基督的名，对你亲爱的孩子们来传讲。今晚我们祈求能有一个特别的祝福临到每一个在场的人，我们愿意纪念那些今晚想要在这里却因病痛而不能来被关在医院里的人，奉我们祈求你祝福他们，但此刻也是他们得释放的时候。为你的荣耀，我们祈求你分别这地方为圣，从我们所做的或所说的当中得荣耀。我们将一切都交托给你，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朋友们晚上好，很荣幸今晚又回到芝加哥这可爱的大城，为我们的主举行八天的布道会。那我相信他会奇妙的搅动每一颗心，直到我们得着一个真正的老式的复兴，就是我们所说的。那愿许多人在聚会中得救，愿许多人被圣灵充满，愿病人还有受痛苦的人得着特别的服侍，使信心在各处持守住，愿许多可怜生病受苦的人都得痊愈。我们很高兴能再次与约瑟·波茨弟兄在一起，他的工作人员还有工人们，那还有我们在芝加哥附近的朋友们，愿主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这是我的祷告。那也许这次是那最近的一两年内那此类聚会活动的结束了，我马上就要去海外了。我刚才那有点像垫着脚尖的走上来，那为了去海外，如果你没有接种足够的疫苗，他们是不会让你上飞机的。那我试图跟他们解释，告诉他们我真的不需要，但他们不听我的。那所以圣经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那我必须接种一大堆的疫苗，那胳膊都肿了。那真希望我们不需要接种那些东西，但我们不得不这么做。那记得上次我没接种黄热病的疫苗就想出发，我直接去了机场，那他们就把我留在那儿，那必须得注射。那后来他们又告诉我，除非我已经注射超过了10天，否则我不能在非洲着陆。但主给了我恩惠，提供了医疗协会的帮助。那第二天早上，那我头天晚上到那儿，第二天早上他们就来了，叫我跟他们一起吃早餐。那他们告诉我说，他们认为那没问题，所以我感谢他们，他们很好。那我不用等10天，那就可以讲道了。那么降落的同一个晚上就开始主行了大事。那我相信并且知道，那这次在印度的聚会，那会是主允许我这一生在这时代所举行的那最大的聚会。那我把意向写在了这里，我相信大多数人也把它写在你们自己的圣经上。那等着结束后，你们可以看看会不会是那样的。那如果不是那样的，那你们就可以说我并没有与主交谈过，或者说他并没有对我说话。那如果是这样的，你们就能够记得他确实对我说话了。那今晚那我很高兴的知道，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伟大的日子里，我们生活在这巨大的压制下，我们的主耶稣并没有撇下我们，也没有丢弃我们。他说必不撇下你们不得安慰，我要祈求父，他要赐给你们另一位安慰者，就是圣灵，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那是世界不能接受的。那我非常感恩，那是真理的灵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真理的灵不是别的，就是主耶稣，是他自己在灵的样式中。因为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而你们却要看见我， 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里就是今晚，那无论我们在哪儿，我们都有着安慰的话，知道耶稣必与我们同在。对你们这里许多去小教会的人来说，那无论这些教会多么小，耶稣说只要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他就必与他们同在。这是何等安慰的话，无论我们的会众有多小，然而主耶稣必与我们同在，我们为此感到高兴。那作为一个讲员，我真是算不上是一个讲员。那约瑟弟兄在这里边讲道，我想摩尔弟兄明天会在这里。那杰克摩尔弟兄，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史福波特的摩尔牧师将加入我们。那明天下午，若主愿意，我想在这里那给出一篇指导，或者说在这里边讲一讲。那是两点吧，约瑟弟兄，两点半。明天下午，那讲讲关于那疾病是什么导致的，那以及对付他的办法。那将是一个指导性的聚会，那到时候我们要给那些来听指导聚会的人发祷告卡。那晚上我们要叫一些人通过，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有点时间来服侍有祷告卡的人，就是那些作为紧急情况进来的。在聚会期间，我们无法以这种的方式同时服侍每个人，那我们会发祷告卡，那我们会那叫人出来，每天我们都发新的祷告卡给每个人机会来接受祷告。那我们一直这么做，一直以这种的方式运行聚会。那如果主愿意从海外回来后，那我想要找一些其他的办法呢代替来分发祷告卡，那是让我们排好队。那因此我说过，从海外回来后，那我的聚会要做一个改变。那我祈求他的祝福降在你们所有人身上，那我希望打开他的道，那就一会儿从这道中来读一部分。那毕竟他的话是永恒的，那我的话就像其他任何的话一样，那会失败的，但这些话却是神的话。那在约翰福音12章20节21和22节，我们来读。那时上来过节敬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就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愿主给所读的他的道加添祝福。那今晚我想用这个作为主题，因为这是聚会的第一个晚上。那明晚若神愿意，那我希望去圣经的某一部分做一些的教导来传讲一会儿，因为这是聚会的开始。那我想给你们概述一下这些聚会是什么，那我们如何尽我们所能的来运行聚会，那为了我们主耶稣的荣耀。那一直是我的主题，那我的布道会的主题是希伯来书13章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全心相信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相信他昨日是什么，他今天也是什么，他永远都是。我相信那是这道的教导。那今晚的题目是见耶稣。我相信今晚每个人都是怀着良好的意愿来到这里的。我相信那你们的意愿就是要知道主耶稣的事情。那如果你满脑子都是世界，就不会来这儿了。那你在这儿，那边可能正在同时享受某种舒适的快乐，那在海滩上晒日光浴，那或在博物馆、公园或别的什么地方，在那些的事上。那今晚你来到这儿，只是因为你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也许你是一个著名的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渴望知道更多关于主耶稣的事情，那你不是这么相信的吗？那我相信只有一件事是今晚在这儿的每个人都渴望的，就是真正的看到主耶稣本人出现在讲台上或某个地方。 那是我们等候着再来的最大的盼望。那有一天他要回来，我们要看见他。那在那个时候之前，太圣灵的样式与我们同在。那只有我们交出了手，他才能有手；只有我们交出了眼睛，他才能有眼睛。那当我们把声音交托给他时，他就有了声音。那我们成了完全降服的器皿，然后圣灵就会借着我们说话。那这里的这个麦克风，那它是个哑巴，除非有声音透过了说话。那我们也是这样的，教会也是。那教会是完全的哑巴，除非他服从神的灵，让圣灵按着神的旨意透过教会来说话，那么他就成了给世界的声音，他就成了一个出口。那教会是主耶稣基督对世人的声音的出口。那如果这里有任何人，那任何人，那要说，那这有多少人想要见主耶稣的？那举手让我们看看。那各处的人，那每个人，每个人都想要看见他的。那我的手也举了起来，我很愿意见他。那今晚我相信，那为什么我们见不到他呢？那接下来的问题，那他应许说他不会对我们隐藏他自己，他要向我们启示着自己，并到我们这里来与我们同在，也要在我们里面。那在他的教会里，与他在肉身中时是一样的，他会继续那样，直到肉身的样式再回来。那是他应许的吗？我们都知道那是真理，圣经是这么说的。我们的主耶稣在离世之前说，在我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那这是指世界，那世界在这里意思，那不是指世界，是指世界的秩序。那不是世界这个地球，是世界的秩序，那指的是人。那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而你们，那他在对一群你们在说话，那不只是对当时的几个人说话，那注意瞧，那你们却要看见我。那你们会看到我，因为他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甚至在我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那必定有某人站在你们这边，你们必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那必有世界的另一面，那他们不渴望见他的。那好的，也许出于好奇他们想要见他，但除此之外，他们并不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去成为一名基督徒。那将来是不同的。那今晚这里的你们可能有幸见到主耶稣基督，就是你们范畴的这一类人。那今晚我祈求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你们。那到耶稣这里来的希腊人是一群渴望的人，也许芝加哥有很多的希腊人，那现在就可能有很多的希腊人在场。那这些人是你们的先祖，圣经说希腊人求智慧，那犹太人求神迹。那如今希腊人仍在寻求智慧，犹太人依然在求神迹。保罗说我们却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对希腊人是愚昧，对犹太人是绊脚石，对那些相信的人却意味着永生。那我们要尽我们所知道的，那尽力把这些信息讲明白。那我想让你们留意，那我们所要讲的。那当时的这个希腊人并不想要见到耶稣的智慧，他只想要见耶稣。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不是为了知道他的智慧，所以他知道他充满了智慧，但他们想见耶稣，那是主要的事儿。那他们的愿望是要看见主耶稣。那他们告诉了腓力，腓力告诉了安德烈，他们去告诉了耶稣。那这些犹太人想要见他，那正是今晚这一类人心里边渴望的。那正如我问你们有多少人想见耶稣，据我所能看到的，大家都举了手，表明他们想见耶稣。那只是属人的一面。那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想要见到神。那约伯记，圣经中最古老的书，他说巴不得，那换句话说，用一种表达的方式让孩子们能够明白，要是我能够知道他住在哪里，就可以上去敲他的门等等。那并且跟他谈谈，神告诉约伯说，你要束腰，系好你的腰带，因为我要跟你说话了。神旋风的样式降临，说约伯，我这大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儿？ 那等等的事情，他直接对约伯说话，因为那他信任约伯，约伯也相信神，神说他的仆人是个完全人，约伯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他相信他的神。所以今晚也是这样，那些渴望见到神的人必须怀着一颗完全的心而来，那把一切奇怪的感觉都给他放到一边，把所有对邻舍的恨恶等等都放到一边，那把一切对其他教会其他某个人还有敬拜的形式的恨恶给他放到一边，你必须带着那种完全的心而来。主耶稣，我能看见你们，那么除了我所有的迷信，今晚我要寻求见到主耶稣。那我希望这是你们每个人的目的，我相信只要你带着那种的动机而来，神就有义务向你启示他自己，你不这么相信吗？神今晚就有责任在这里对你们启示他自己。那在主应许的说他要向我们启示自己之后，我们对人们谈论起主耶稣，那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难道我们不能看见他吗？那不久前有人说那个小男孩，那他去了一所学校，他问他的传道人，他说有谁能看见什么？那个传道人说没有人能看见神。他说圣经说没有人能看见神而依然还活着。那接着那另一个人他去了他的主日学的老师那儿，他的主日学老师说当然不能了，孩子，没有人能看见神而还活着。那众人那都让他很失望，那都告诉他说没有人能看见神。一天他跟一个老渔夫一起在河上，那老渔夫划着船，他在哭，那边他看到了一道彩虹。他说先生，有人能看见什么？那老渔夫如此的被神充满，以至于他说孩子，在过去的35年里我所看见的都是神。那只要我们如此的被神所充满，对世上的事儿那如此的免疫，那我们就能在每一个生命的动作中看到神。你不这么相信吗？那只要我们能够撇下世上的一切，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那比如说参加这样的聚会说我要下去那里，那我并不相信那样的东西，我不相信的，我要去那儿，因为我要向自己证明那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那么这也就是你回来时的样式了，同样的方式。我说可是那因为撒旦会指给你看许多，那他会告诉你那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那现在那如果你定义要寻找神或认识神，神就必向你启示了自己，因为他有责任这么做，绝对没错，那他必这么做。那如果你今晚带着那样的动机过来，那就让我们搞清楚拿撒勒耶稣是谁，那就让我们搞清楚在过去的日子他是什么，那么我们就知道今天他会是什么了，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知道他在那个时代是怎么样的，我们就知道在今天会是什么样的。那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那个日子见他，有人对我们描述了他，说他是个高个子，那或者瘦弱的人，或一个超重的人，或无论是什么，那么就会寻找那种的人了。那圣经没有说他的身量怎么样，只说他没有美貌让我们可以羡慕的。我想他不会是个高大英俊的高大的人，因为圣经说他没有美貌让我们可以羡慕的。那么如果圣经这么说了，我们就不能去找那类的人了。那圣经并没有准确的讲出他的样子，那圣经确实启示了他在他的大能和彰显中会是什么，那他是什么。那如果我们能够读读经文搞清楚他当时是什么，那么我们就知道他现在是什么，对不对？那无论他当时是什么，他今晚仍旧是一样的，因为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吗？那如果我们能够搞清楚那他的类型，那我们就会发现运行在那人里面的主耶稣基督。那耶稣并不会在人们面前那夸口吹牛说把这个给我带过来，把那个给我带过来，我要给你看那我能用它来做什么。那耶稣不是那种人，他将一切的赞美都归给全能的神。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从未吹嘘他所能做的，但反而 那实实在在的说，那他并不会随便做任何的事情，除非神仙显给他看要做什么。那他是个谦卑的人，一个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那我们在他的事工里边观看他，那么看到当他的事工开始时，他在为病人祷告方面非常的成功。那伴随着他的事工，那许多的东西开始了。那么发现在这点上，他不时的那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那是整个混杂的人那都感到纳闷，有很多次人们来见他，那却没有得到他的服侍。那很多次那人们因为好奇来到他那里，那里只是说出了他们的好奇心，那换句话说，直接说出他们心里边想的，就让他们走了。那里是犹太人来说，现在给我们想个迹象吧。基督说，带他到这儿让我看看他行个神迹。撒旦遇见了他，那首先撒旦遇见，那当他遇见耶稣时，马太福音四章，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那把问号打在神的道上，你若是神的儿子，那让我看你在我面前行见公开的神迹。我听说你在这里边啊，那里边做这些的事儿，那是自己的地方加利利人里面的灵。那许多人他们说，那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行了这些事儿，我们听见你在那儿行了那事儿，然后我们看你在这里边怎么做。耶稣就诧异，他大能的事儿他不能行，因为他们都不信，对不对？他为之感到很诧异，然后他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不受欢迎的。那接着我们看见撒旦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那我们看看你现在为我行个神迹，那我要给你一件事做，那如果你做成了，我就相信你是神的儿子。那在许多的地方，那现在你饿了，那你可以把这些的石头变成饼，那它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的，那你把它们啊变成饼，那坐在那儿吃了，把那些石头变成饼，我就信你。那也我相信耶稣可以那么做的。但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他发现，那撒旦发现他遇见的不是摩西了。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于是撒旦说，那看来那是个圣经学者，他知道他的立场在哪儿。那说最好给了一些的经文，那所以他把他带到圣殿的顶上，那说，你来看，我正确的给你引述经文。经上接着说，他要为你吩咐天使用手托着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那是符合经文的。那你从那里边跳下去，在你碰到地之前，立刻像那样再回到上面去，那我就相信你是神的儿子。那耶稣说，是的，经上是这么说的，肯定的。那经上还接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行，所以他发现他遇见的比之前遇到的学生可大多了。那最后他把他带到了圣殿的顶上，到了山上，想用刀在各方面试探他，但耶稣不为撒旦扮小丑，那他现在依然不会这么做的。耶稣医治病人，那并不是为了满足不信者的好奇心，耶稣医治人只是为了荣耀他的父，就是这样。那今天我们依然会发现他是那种人。如果你带某个人到耶稣那里说，嘿，让我看见你，让这个残疾人行走，我就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他会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那是道，撒旦，退我后面去吧。那接着当你听到某个人带着那种好奇心说，那让我看见你是这个人痊愈，我就相信，那你就意识到他们有的是什么样的灵了。瞧，跟过去一样的灵，那是在那些犹太人身上同样的灵，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钉你的十字架上下来，那松开你的手，换句话说，从上面下来，我们就相信你是神的儿子。看到了同样的灵运行了吗？看到了今天透过现代的神学来运行吗？那看到了透过今天所谓的基督教运行了吗？只要你做这事，让我看见，让那个瞎子看见，瞧。那如果你留意，耶稣不是那种去满足听他传讲的人好奇心的人。一天，耶稣明明白白的说，在他经过了比丘大池。或者在比丘大池旁，那我正在引用约翰福音第五章，他走在比丘大池边，那里有大群的会众，那我理解可能是错的，但是有学者告诉我说，需要2000人以上才能构成大群的会众，那将会是那才是大群的人。因此你可以想象，那今晚这里两三倍的人躺在那儿，瘸腿的，瞎眼的，跛脚的，枯干的，等候着水洞。那耶稣神的儿子，神以马内利，耶和华显现在人的肉身中，他行走在地上，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他走过那群病人，他们尖叫着祈求， 那许多时候那作家告诉我们说，他们甚至彼此刺伤，试图先与其他人进到池子里边，如此的痛苦渴望，那盼望着进池子里边得医治，因为这一次只能医治一个人，也许他们得再等一个月才能让另一个人得医治。但是他们试图进到了池子里边，那痛苦大的混乱，那耶稣走过那群人，就是瘸腿的、跛脚的、瞎眼的、枯干的，那是我们可爱的主，满了同情。那走过那些瞎眼、生病、尖叫、跛脚、瘸腿、那跛脚的、残废的人，所有那些扭曲的、受苦的、瞎眼的、患病的，一大群的人躺在那里，那一半的人都差不多快饿死了，赤身露体来等候那个，那满了怜悯和同情，他却走过他们每个人，朝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走去。那他得了某种的慢性病，得了38年了，也许是糖尿病或肺结核，那是慢性的。他走到那儿那儿说，那注意，那这是你必须留意的经文，耶稣知道那人在那里，知道他已经处在那种情况中有38年了，那他使他痊愈了，那继续他的施工，而任由那成千上万的人躺在那里，瘸腿跛脚瞎眼枯干的。那今晚，那让我们以芝加哥为例，那比如说我坐在这里的，那也许有20个、那30个或40个轮椅，那一些批评的人来参加聚会说，瞧，让我们看看那些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些人，那他们声称国会议员阿普肖还有所有人得了一劲儿，那么听过这些瘸腿的跛脚的，那短腿变长的，死人复活的见证，以及医生对此的陈述等等，那下联，那让我看见，那他们走下去，那使他们痊愈。那这就是当时那些人身上同样的人，那他们想知道同样的东西，这充满爱心充满同情心的人怎么能够走过去而任由所有的那些人躺在那儿呢？那耶稣在约翰福音5:19回答了他们，听着，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那对不对？如果那是昨日的耶稣，那也是今日的耶稣。你凭自己什么也不能做，除非神先显明要做什么。那耶稣明白地说，他不会做什么，除非父显给他看。那有一次，一个瞎子坐在耶利哥城门口，大声地呼喊呼求怜悯。当那么一大群人经过这城门时，一些人咒诅的，一些人取笑的，那一些人对着起哄，一些人向他欢呼。那这可怜瞎眼的乞丐，那他们想让他保持安静，他们说他根本听不见你。那走在路上一条离得很远的路，那耶稣面朝哥哥他，那他面朝哥哥他，十字架就摆在他的面前。那行走在这条路上，那可怜瞎眼的乞丐靠墙，那被人们祈祷，他在哭喊着说，耶稣啊，可怜我吧，可怜我吧，那他呼求怜悯。那他并不是那乞丐的声音使耶稣在路上停了下来，而是那乞丐的信心使耶稣在路上停了下来。他停了下来，四处观看，看到会众那儿，他说，你要我要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把衣服丢在一边说，出啊，我要能看见。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没有说我医治了你，而是你的信心。换句话说，他对神有足够的信心，从耶稣基督里边拉动了出来。我说拦住了他，那当时的背负着全人类的重担，在去往哥哥他，凡在世上死去或将要死去的人，都安息在他在哥哥他所做的决定上。那哥哥他的决定，那些是压在他的头脑中，走在众人的前面，那些人耻笑他，那取笑的等等，祭司向他喊叫，跟着争论的耶稣走在伊利亚和伊利沙曾手挽手一起走过的同一条路，那多少年前约书亚曾带领以色列人走过的同一条路，那他们走在耶利哥城边的旧的石子路上，那叫喊城墙就倒塌了，在同一条路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即将去往哥他被钉十字架，那个瞎眼乞丐的信心使他在路上停住了，他转过身四下看，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能看见。他说你的信心足够了。那我看见瞎子乞丐站在那儿， 说他告诉了我，他告诉了我，他并不认识我，但我的信心在路上拦住了他。我看见的时候，在路上众人在取笑着，他站在那里说，我知道我能看见了。过了一会儿，他开始看见了，他的眼睛开了，他跟在耶稣的后面，用最大的音量赞美他。那是昨日的耶稣，那也是今天的耶稣。那一个妇人曾溜了上去，心里说，那我不能与他交谈，我不配，但我相信只要我能摸到他的衣裳，我就必痊愈。那妇人从人群中穿过，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又从人群中溜了回去，站在那里，他的信心触摸到了耶稣。他停下来望向会众中，他看到他不能隐藏了。耶稣说，女儿，你放心吧，你的信心救了你。那是昨日的耶稣，那当他的众人，那在众人中间可以从神儿子的心里拉拢出神的祝福、神的见证、神的愿望。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对不对？那我们看到一次有个人上来，那有点好奇，他的名字叫腓力，是拿单叶。腓力发现在树下祷告，他走上来站在会众里，耶稣看见他过来，看着他走上来，他说，这是个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这些法利赛人站在一边说，他是别西卜，瞧他是个算命的，瞧我说的是鬼王，那瞧他是个算命的。他说，这是个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这个以色列人，一个真正的人，转过身来说，拉比，你怎么知道呢？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那这个拿单叶没有用同样的态度称他为别西卜，而是伏在耶稣的脚前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有一天，有个妇人在井边，耶稣打发门徒去买食物。那当他们出去买食物的时候，那很奇怪，耶稣要去耶利哥，那他却绕了路上去了撒玛利亚，因为他需要经过撒玛利亚。我想知道为什么，那很纳闷，为什么他要上撒玛利亚，差遣他的门徒离开，坐在那儿，那个妇人出来了。耶稣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只做父显给我看的。我相信神已经指示了要上去那里，你不相信吗？那耶稣坐在那儿，妇人上来，那耶稣知道他去到了父想要去的地方，在现在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那我们要看见昨日的耶稣，他上来打水，圣灵向耶稣证实，这就是那个妇人。所以他说，请给我水喝。妇人说，那你们犹太人跟我们撒玛利亚人没有任何的来往，那是不合意的。他说，但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必早求我给你水喝。他说，井很深的，谈话继续，直到耶稣捕捉到了他的灵。他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有的不是你丈夫。哦，他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妇人就进了城，告诉人们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了出来，这岂不就是基督吗？这是昨日的耶稣，那也是今天的耶稣，是同一位耶稣。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那次有个人上来，要看下去很粗鲁的渔夫，那可能有很多的勇气，那你可以从他写的东西看出来，那他根本都不会签自己的名字，是个不识字的人。他的名字叫西门彼得。那耶稣借了他的传灯了之后，他就上来参加了聚会。那他进来，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那从今以后你要被叫做彼得，意思是小石头。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呢？那是昨日的耶稣，那是今天的耶稣。那耶稣那个时代的教会跟今天的教会相比是何等的不同。耶稣教导他们是带着权柄的， 他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那我们今天说话，那就像这样说，但是啊，我实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我在这边读到，那他们医治的病人，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对的。耶稣不是这样的，他知道自己站在哪儿，他知道他的权柄，他知道神必持守他的道。他对他们说，你们毁掉这个帐幕，或者说毁掉这殿，那我三日内要把它建起来。他说的是他的身体，知道圣经中有一节经文，有一节经文提到了这点。那先知大卫怎么说的？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为在我右手边，我便不致摇动。我的肉身也要在盼望中安息，因为他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耶稣知道人的身体在72小时内就开始腐烂。那基督徒就是在那里，有时候你想知道为什么耶稣在星期五下午死了，他说三日三夜，那在星期五下午死了，就是在星期六早上复活了。耶稣知道三日三夜，那细胞就会在他的身体里边破裂，那就会肿胀。但大卫，我真希望那无论那用什么样的方法，我希望从开始就能把这点放在我们的心里边。耶稣知道神的道不可能落空，他不可能落空。耶稣说，三日内你们要毁灭这身体，但我要使它复活起来。因为圣经中有一节经文说，我必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那是死的时候，那带着我们的罪下到了阴间，也必不让我的圣者见朽坏。耶稣知道三日三夜内的某个时候，他知道神会叫他复活。那他受死并不怕接受神的道，说三日三夜之内我要复活。哦，如果我们今晚在圣经中有600个或更多的神医治的应许，而我们却害怕信任的600多个应许来医治我们，这是昨日的耶稣，那是今天的耶稣，照着神的道接受神。耶稣站在他会众中，察觉出他们的想法，对不对？他看出了他们的想法。那很多时候，那基督徒，特别是在美国，我的事工被误判了，那是为什么？那我被圣灵引导，不要世界各地10年后，那我就把事工限制在只是讲道上，而且在美国只为病人祷告。那在海外情况会有所不同。在海外的时候，当圣灵被彰显出来时，那一次讲道，或者说这道对人们传讲出去，一次祭坛呼召就有30000个异教徒来到了耶稣的面前。那现在美洲、非洲都有很多人将成千上万的人带到基督那里，甚至是些分不清左右手的人。那是福音要传遍全世界的方式。福音是圣灵的彰显和大能，或者说圣灵大能的彰显。那如果昨日的耶稣也是今天的耶稣，那么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作为基督的信徒，你相信那是写在这里的一个小的神话故事吗？还是这是事实呢？那他要么是真理，要么是谎言。那你不能只是玩弄他，你或者接受他为真理，或者把他扔掉说的是谎言。对我来说，每一句话都是真理，每一句都是，我不挑战任何的话或任何与之相反的东西，因为这是永生神的道，这永不落空或者消失，每一个字都要应验。那如果这是真理，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时候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作者转过身来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主耶稣基督在这末日来到， 也都在这本书中的同样的方式彰显自己。同一位主耶稣借着同样的能力，借着同样的彰显，行同样的事儿，那么你会接受他是弥赛亚以及救主吗？主要求你应允我的基督徒朋友们。哦，芝加哥，芝加哥，多少次你被赐予了复兴，自从穆迪来过之后，那就再也没有过一场复兴了，再也没有过一场彻底的复兴了。神的，我祈求这将是那场穆迪复兴的开始，只是有更加倍的力量能席卷芝加哥。那么今晚在这的人，如果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来了彰显自己，这我相信他会的，那从今晚起作为个人，那么就要为芝加哥而负责任了。那当你们看到知道查验过他的道之后，不是借这些什么伟大迷人的话语，而是借着道本身的简易被带到你们面前，那打破迷信，击退仇敌。但当你们看到这能力的彰显时，你们中的一些人却走开了，说：“哦，那是出于魔鬼的。”你知道你是在亵渎圣灵吗？你有没有意识到你今世来世将永不得赦免？圣经在希伯来书十章说，那得知了真理以后故意犯罪了，就不再有祭物给他了。希伯来书十章四十七节，我相信是的。那还有那故意犯罪的人，什么是罪？罪就是不信，罪没有别的答案。喝酒、抽烟、赌博、行恶，那个不是罪，那是不信的属性。你那么做是因为你是个不信者，如果你是个信徒，你就不会做那些事了。那都会结出喜乐、平安、忍耐、温柔、信实、圣洁的果子，那是圣灵的果子。但邪恶的果子是怀疑，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么如果真理以这样的方式临到你，那是你知道了它，那你却拒绝接受它，为你的罪就不再有祭物了，只能怀着恐惧等候审判了。求神怜悯今晚在这会众里边远没有一个那样的人，然后在世上别的地方也没有，这是我的祷告。你是否意识到在末日当着属灵的决斗来到？我本没有想要说这个，但圣灵现在正在把它压在我的身上。你有没有意识到圣经教导说，在末日当两个灵到了摊牌的地步，那都不会是借着教会的教义之类的东西吗？圣经说两个灵会如此的接近，他说可能甚至连选民都被迷惑了。你有没有意识到经上教导说亚历和羊屁怎样抵挡摩西？这些人同样在信心上也是可废弃的，在末日他们更会怎样试图抵挡神的灵。我们正生活在那个时代。那这里有一个迹象，是要摩西在埃及行医治，他们可以行各种各样的法术，那魔术师能行，那他们可以用他们的，那摩西会招来跳蚤，他们也可以招来跳蚤，摩西招来狮子，他们也可以招来狮子，摩西招来一样东西，他们也可以招来同样的东西，但他们不能够除掉它。他们可以宣布一个咒诅，但他们不能除掉咒诅。当他招来毒疮时，那他们就在他们当中爆发了，他们无法医治自己。你明白神的印记就是神的医治吗？神首先的第一句话那出现的是，我是医治你们的主，从他们身上除掉了所有的疾病等等。耶和华以勒是耶和华拉法，耶和华以勒是预备祭物，拉法是医治你们的主。神是医治者，撒旦不能医治。当你看到神迹奇事还有别的东西在属灵的领域中随着， 那比如可以察觉人们的想法，那很快那些没有重生的心就会说那是通灵术。但当你看到神迹随着医治的灵和神的祝福时，你就会意识到那是从神来的。不要错误的判断，要正确的判断神。愿主耶稣今晚借着了复活的大能出现在这个礼堂里，我在他眼前蒙恩，只有借着怜悯借着恩典，没有什么是配得的，极其的不配。今晚为这个聚会我把自己交托给他，为了这个聚会有接下来的聚会，愿他能从这不配的人身上得荣耀。当我把自己交托给他服侍他时，愿他今晚这么做。我祈求这里的每颗心都如此的降服于神，使他从你们身上得荣耀，让人们知道，让每一个人无论你在哪里去找病人和受苦的人，把他带到芝加哥的结束的这个医治聚会中。另外我在加利福尼亚还有一次，在纽约有一次，用医治来结束这期的聚会，除非主启示不同的东西。那当水被搅动时，让我们进去。那我要求你们在这讲道的开始，如果你们想见耶稣，我尽力向你们解释了他过去是什么，我就告诉你们经文同样也证实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如果他是一样的从死里复活了，活在他的教会中，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对吗？因为他要往父那里去，换句话说，他说我从神而来，我到神那里去。耶稣就是耶和华神，他是父神启示在肉身中，作为神的儿子要除掉世上的罪，他是全能的神，神住在他里面，就像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一样。神的儿子过去顺从天父，神的仆人今天顺从天父，对不对？那么那如果耶稣自己说他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那愿福音五章十九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自己照做。那么耶稣并没有行神迹，除非神先赐给他一个意象，告诉他做什么，这是真的吗？父先给他看的。那你看当他离开了拉撒路的家时，拉撒路生病了，耶稣知道这点，他就走了，离开了他的家，离开了他的朋友们。就在他生病之前，为什么父告诉了他要这么做？他出去两三天后，拉斯路病得很重了，他们打发人去叫他，他没有回去，他继续行路。那我们想这是为什么？那再次差人去找他，他依旧继续走。后来他转过身来，知道时候满足了，一项成就了，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斯路死了，为了你们的缘故我就高兴，我不在那儿，因为他们一直在说我主要过来使他痊愈，过来使他痊愈。那耶稣是不会去的，他只是走开了。那他说为了你们的缘故很高兴，我不在那儿，但是那听见，但是我要去叫醒他。注意，他来到坟墓那里，他站在那里，学生死了被埋葬了四天了。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了我，我知道会发生什么，神已经指示了他离开这地方，过三天他要死了，那让他在地里边躺四天，然后你就会被召回到那个地方，因为他说我不能做什么，除非父先给我看。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已经听了我，你凡事都知道。那为了这些站在周围的人，那作为一个例子，那如同他受洗，他并不需要受洗，这是神的儿子，但他做了个榜样，他不需要洗门徒的脚，他是天上的神，但他做这事是为他们做个榜样。他说为了这些站在旁边的人，我这么说，我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又站起来活了。为什么耶稣不叫所有死在耶路撒冷的人复活呢？他复活了三个人，三是一个见证或者说确认，那这三个见证的口中句句都可以定准。他说拉撒路从坟墓里边复活，他说寡妇的儿子从坟墓里边复活，他说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的三个人作为见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那这些批评者会说的，为什么都不服？那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不下去墓地那里边，让所有坟墓里边都出来？那如果父指示了他，他可以这么做的。但唯有父指示他的，他只顺从父。那同样的神迹，跟着耶稣立像，告诉他要做什么怎么做，耶稣就这么做了，让世人随他们去怎么咆哮，无论他们想做什么，那他是以天父的事为念。同一位耶稣今晚就在这儿，你相信吗？如果你以那样的方式彰显自己，你愿意从你的头脑中除掉所有的疑惑，离开这里之后就做你一切能做的，让罪人来得救，让病人来得医治吗？那如果他来，那他现在正在听，如果他在彰显着自己的话，去让我们看看。现在举起来说，弟兄，我愿意，那尽我所能的去告诉人们，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已经看见了他，我们看见了他的显现。那人们只能看见耶稣在你里面，你做事的方式，你行走的方式，你生活的方式，就是人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方式。愿主祝福你们。那他能保守我们，使我们坚固，在聚会的时候使我们的神经安静。愿主今晚展开他伟大的保护的翅膀，降在你们所有人的身上。有时候那灵会离开，那有时候当他们上台时，那他们会在台上行动，那你留意圣灵抓住之后，当他们走到这里时，他们脸上的表情，要注意他们怎么行动的。那在灵里有时候他们跌倒，他们举止失常，特别是癫痫，所以有时候当他们上来的时候会经历他们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那并不是不符合圣经的，是符合圣经的，这是圣经说的。那你们读过这些经文吗？你们读过这样的吗？如果你们读过说话吗？是的。当癫痫病的患者被带到耶稣面前时，他经历了最大的发作。当耶稣把死了一样的他扶起来时，就告诉他说他会好的。他确实是，他的道必须是的，他是神。现在愿主祝福。那我不能，这里有多少人想要接受祷告？举手让我们看看。会堂里的每一个地方的，那都是有要接受祷告的，楼上或任何的地方。神祝福你们，我想大约有2000人，那在这里边要接受祷告。那如果今晚说，好了，我们要为2000人祷告，那我通常能为15到20个人祷告。那今晚谁会是这15或20个人呢？明白为什么必须得发祷告卡了吗？我们只能发祷告卡，让他们排好队。那现在听见，如果讲出了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他今晚就必向你们见证我讲的真理。那你们了解我，我只受过小学的教育，对心理学一无所知，我对医学一无所知，我对解剖学一无所知，我唯一所知道的就是我全心的爱主耶稣基督。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我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文化，那我自己没有能力，那甚至我都没有正常的性格，没错，但我知道一件事，我为此感谢神，我知道如何降服自己，而耶稣基督可以通过我做工。我宁愿拥有那个，也不愿意接受世上所有的教育。我宁愿知道如何的顺服神的灵，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宁愿在心里边拥有那个秘密，也不愿拥有世上每一个的氢弹、原子弹的秘密，或者任何能被造出来那种的东西，因为这个比所有能想到的原子弹都更强大。所以在主永恒的翅膀下，今晚我将那个作为避难所，用耶稣基督的名我来服侍病人。主祝福你们。那让我们叫出大约10到15张祷告卡，是由1号祷告卡，让我们从1号开始。1号祷告卡，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字母，那有一个字母和一个数字，祷告卡1号，那不管你在哪儿请举手。1号祷告卡过来，这里女士，1号、2号，谁有2号祷告卡？好的，3号、4、5、6、7、8、9、10、11、12、13、14、15。那现在我们在头脑里边画一幅画，我看见从那边的山上，一个中年人走下山。他的胡色开始变白了，他两鬓的头发也变得发白了。3个人与他同行，一个比较年纪大的，2个年轻一点的。 那他们上来，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发生了什么。彼得、雅各和约翰，耶稣在那边变了形象，在他们面前转变，他听见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们的心因喜乐而变得轻快。他们在内陆的某处举行医治聚会，遇到一个患癫痫的男孩，对此无能为力。然后这个父亲看见耶稣来了，就拉着男孩的手跑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被魔鬼折磨的甚苦，就是有时候他会掉在水里边，有时候掉在火里，魔鬼想要毁了他，那是癫痫。他说，耶稣说，我可以，只要你能信，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父亲说，主啊，我相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是昨日的耶稣，那是今日的耶稣。现在当我们谦卑安静的祷告时，我知道你们基督徒那可以感谢那站在这里的位置，也许有三千人或更多。那当然在这里每次聚会我们都有批评的人，那作为一个人，我今天在这会堂里边一个人也不认识。那天我看着会众，看到一个叫雷恩弟兄的老人，那我们叫他约翰雷恩，来自密歇根州的道巴吉亚。我看见他坐在这儿，我看见一个叫西姆斯先生的人，从这里来的，在伊利诺伊州西安附近，都坐在这儿。那我认识的只有这两个人，除了我的传道人朋友们坐在这里的吉普逊维尔的比洛弟兄，那是我在波斯弟兄以外唯一认识的人。那今晚我甚至没有看见西姆斯弟兄或雷恩弟兄，那我唯一看见和认识的人是坐在这里的比洛弟兄还有马特森弟兄。那主知道你们每一个人，对吗？主耶稣认识你们每一个人，他知道你一生所做的，他知道关于你的一切。那个我不知道。作为你们的弟兄，你们愿意跟我一起祷告，祈求神帮助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竭力的服侍你们吗？那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祷告神帮助我，让我能够帮助到你们。那我自己也无能为力，我没有办法帮助你们，我是个人。但如果神想要说话，愿使用我的声音，那就对你们就会有帮助，对吗？那就能帮助你们。那如果他说出过去在你生命里的某处发生过什么，知道这对我是个秘密，如果他能告诉你过去发生在你生命中的事，你就知道那是真的，就像他的井边所做的或别的事，我说对菲利。那么如果他说其他的事，那将要发生的事，那必须是真的，对不对？如果他知道过去是什么，肯定知道将来会怎么样。那当然如果你离开了不相信，那你不只是，那你就伤害了自己。耶稣说，去吧，不要再犯罪，恐怕遭遇的更加厉害。去吧，不要再不信，那不然有更糟糕的事会临到你。如果可以，大家请都祷告。你的光我看不见，那祷告队列准备好了吗？好的，弟兄们，那你们在下面，那一切都准备好了吗？银座的弟兄，好的，那带你们上来吧。那大家都心存敬畏，当我们在神的灵面前谦卑自己时，让我们祷告。那如果女士愿意，请上来这里，然后接受祷告的女士。那这位女士，那当然对我来说是个陌生人，我不认识她，她也许认识我，这我无法知道，但神认识她。那在这会堂里，那讲台附近的某个地方，那么在审判这儿做出交代，主的天使就站在那里。那那位同在者，在我感觉到他的同在接管了我的身体之前，我对这妇人一无所知，对别的人也是一样。那如果他这么运行，从我的右边起来，来接管我的灵还有我的生命，我就知道你们每一个人，因为他会照着他的旨意向我起誓。那得救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但想要接受祷告的举手，让我们看看。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那要你们看这里，全心相信， 我所说的是真理。接受你的弟兄做他的仆人，那你看他会不会那教出那么会重重的人，并在那里医治你。让你的信心像那个瞎子一样，让你的信心像那摸着耶稣衣裳的妇人一样，温柔地站在了后面，他得到了一个安慰。他的聚会里，他知道他的信心以某种的方式触摸到了耶稣。他转过身看着会众说，你的信心医治了你，你的血漏止住了。换句话说，他得了医治。你是今天的耶稣，你是今天的他。那让我们大家轻轻地唱这首歌，只要相信。那如果奉献时给我们起个调，好的，现在慢慢地来唱。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现在他在这里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把每一个灵都放在我的掌控之下，为了神的荣耀，为了他儿子复活的彰显，圣灵就在这里。要敬畏，知道你的主认识你，要祷告。姐妹，我要你走近我一点，我想跟你谈一谈，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那就你所知道的，从你内心的深处，我想你我彼此是完全陌生的，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你只是一个人上了讲台上来，有一张小卡片，那上面有数字和字母，那个号码被叫到了，就是这样。那这主耶稣基督如果他在这里，那会怎么样呢？那他不会，他不能够医治你，因为他已经医治了你。那死在哥大时就赎买了你的医治，你的信心必须得那样相信。如果他站在这儿，就好像他跟井边的妇人说话一样，他会知道你的事情。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他就会知道的。如果你是个不信者，他也会知道的。如果你生命里边有不该发生的事，就会告诉你的。你相信吗？那么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以圣灵的样式活在这里，他就可以借着他的仆人说话，对不对？如果他让我知道关于你的事情，也许你有什么问题，或者知道我一无所知的事情，那么你会接受你的医治吗？你相信我已经讲了这事的真理，即使是你正在渴望的医治，那不管是什么，无论你来这为什么，你都会接受的，对不对？那愿他应允。你知道有什么事在发生，对吗？你是到了除了你的弟兄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在场？如果是，请举手。你是在他的面前。如果会中，那圣灵，那明晚会把那些的照片带到这里来，就是现在正站在这里的这位天使的照片。他感觉到主的同在正临到他。这是个基督徒，一个信徒，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他正在相信。这正是为什么他感觉到了那同在在他旁边运行。对吗，律师？你是信徒，是的，因为你的灵受欢迎。主的天使现在在我们两个人的身上，那是我看到你的灵在受欢迎。你在一个困境当中，你有一些你生命里边发生了一件事，我看到你晕倒了，虚弱，那种的发作临到了你，那掌控了你，那人必须在某时候什么时候给你扇扇子。那这有点像是个攻击，是晕倒发作，那是由神经紧张的心导致的。你在记挂着某个亲人，那是大约9到10岁的男孩，他患有某种严重的心脏病，那这是真实的吗？那把你手上拿的手帕给我，能不能你走近一点？ 我们仁慈的天父，你知道每个心里的秘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向你隐藏，都能被揭示出来。为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荣耀，我现在咒诅他身体上的这个疾病，让他从他身上出来，奉主耶稣的名离开他。当把这块手帕送给他儿子时，让心脏病离开，他也得痊愈，儿子也得痊愈。为了神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相信，你知道告诉你的是对的，那所说的那将来也必定是正确的。去吧，不要疑惑，你必摆脱那些的发作，你儿子也必得医治。神祝福你。对神要有信心，全心的相信，你必看见这荣耀。那这里的每个人此时都应当接受主耶稣基督了。那现在要敬畏，那不要到处走动。那记住，当你走动时，从一个人身上出来的邪灵会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多少人知道那是圣经？是的，那他们直接去到你那里，就像任何事一样的肯定。如果你不想出现心脏病、癌症或什么的，那就存敬畏的心，因为我无法阻止那个。只要你顺从。记住，在圣经里边，当一个邪灵从人身上被赶出去时，他们说让我们过去见到那些猪里，他们不能做任何的事，直到他们有个地方可住。那些小伙子出去以为他们可以赶出邪灵，他们叫魔鬼叫阵，魔鬼就从这人身上出来进到他们里边去了。所以要存敬畏的心。姐妹，我想你我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一生从未见过你，但你确信你在他的同在中，只在你的弟兄面前不可能是你有现在这种的感觉，因为你我之间有雾蒙蒙像雾状白色的东西，我知道你在接受它，因为你来求某样的东西，经上说祈求就必得着。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接受你所求的吗？你愿意吗？愿主应允。那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紧张的症状吗？先生坐在那里，先生，你相信他必使你痊愈吗？你相信他会那么做吗？穿白衬衫的你患有神经紧张，先生，对吗？坐在那里戴着眼镜，那你的胳膊上有块手表，举起你的手来，那就是你有神经紧张，对不对？你是个陌生人，我知道你只是来这里坐了下来，就是这样，这是真的吗？在那患有神经紧张，你刚才在那里想要全心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对不对？那我看见有人来，还有两个跟你在一起的人坐在那旁边。是的，先生，没错，你正在受。那你们两个坐在那里都患有胃病。如果你们相信神必使你们痊愈，你们家全心相信吗？举起你们的手。那你们三个站起来就一会儿。全能的神，他们的信心摸到了你，把你注意力从这讲台上的这个妇人转向了他们的信心。愿他们身体的疾病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赶他们出去。愿他们今晚得自由，阿们。主祝福你们三个人，你们可以回家得痊愈了。你们的信心是那么好了，神祝福你们，阿们。对不起，女士，那是圣灵在运行，那他离开那里往那边去了。那你站在这里，那是为了另一个人，那人刚去那看过某个医生，那他们采了一些的血，那是一种血液的问题，是另一个人。那最近你从这人那里收到了一个信息，那人往你正在读的信封上面贴邮戳是从纽约来的，这是从纽约来的妇人，光你所代表的血液的病，对不对？好的，把那些放在他身上的手帕递给我。天父啊，愿这手帕到达那个妇人的身上，愿他完全的康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把他送去。阿们，神祝福你，你被得到真理所求的，神祝福你。主耶稣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天上的神使他的儿子耶稣复活，在这末日没有不留下见证人就离开我们。愿主的祝福继续。好的，那在这个，对不起，我不是不安，那你知道异象对你有什么影响吗？有一个名叫但以理的人看见一个异象，他的头脑被搅扰了多日，你好吗？你的孩子，你相信我是主耶稣的仆人吗？你相信你现在在他的同在中，不是我的，是他的同在中吗？如果全能的神借着他的儿子基督耶稣让我现在受膏，为了你的益处对你说话，如果神向我解释这孩子有什么问题，这孩子是谁，那因为他太小了不能做这事，那你愿意相信接受孩子的医治吗？这小孩子患有某种咳嗽的症状，那这是哮喘干咳，对不对？这是你儿子，我在你家里看见了他。哎，你自己也是个传道人，你自己也在受苦，那你刚有了一个神经崩溃，住在一条河的附近，一条大河经过那儿，我相信是密西西比河，乌德维尔附近或者类似的地方，对吗？就在河边。好的，你们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打发你们回家去，因为神经崩溃离开讲台有段时间了，对吗？回家去吧，你回去传讲主耶稣的福音吧。要对神有信心，全心的相信，你就被得着圣灵所启示的，就必好了。那你们每一个人，只要全心的相信，你就被接受神所说的一切。那现在相信，好的，让病人过来。好的，那当你来的时候，女士，你要过来相信。现在不要任何的疑惑，那你稍微有点怀疑，那圣灵不能也不会，那他是个非常胆小的。那在我祷告之前，我想跟你谈一会儿。那首先是找出问题所在，那你是什么状况，你相信神知道你从你出生以来就知道你吗？你相信他能向我揭示你想要什么，你对他的渴望是什么吗？或者如果你作为批评者来到这里边，我也会知道的，那你会看到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你不是个批评的，因为你是真诚的来的，那你是从别的城市来的，也甚至不是这个城市的。那你受苦已经很多年了，大约六七年来你一直在受苦，你做了手术，你去过医院，你去过两次医院，你在医院里边住了很久，他们要针对你的脊椎做些事，你是脊椎的疾病，你是事实吗？你相信他在这里要使你痊愈吗？如果祈求他，那这种的忧愁就会离开你，就会回家去，你全心相信吗？我看见一个人是你丈夫，他名字叫哈利或什么的，对不对？那我知道，那他正坐在那儿，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感觉到他的灵在拉动，他现在正在相信，过来这儿，就从这儿过来。仁慈的天父，当这妇人寻求要得着生命， 摆脱这种的痛苦。今晚站在会众面前时，主啊，我全心的为他祷告，你的仆人医生们竭力要解除他的病，但却没有成功，但你不会失败，你是神，你不可能失败，你是那位赐给我们这应许的。我祈求你这么做，因为我应验了我们主耶稣的话，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守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撒旦，你捆绑这个妇人，你向医生隐藏了，但你无法向神隐藏，从这妇人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吩咐你离开这个妇人，从她身上出来。阿们。姐妹去找你丈夫，那你现在不再受苦了，那你疼痛，对吗？疼痛不见了，那你去你丈夫那里，成为一名健康的妇人，荣耀神。那那个意思是感谢主耶稣，要敬畏，要祷告，好的，跟病人一同过来。你好吗？我想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我们彼此不认识，但耶稣基督认识我们俩，对吗？那根据圣经，我尽我所知的说出了真理。那如果我说的是实话，圣经说神要见证他的恩赐，那是事实吗？那在希伯来书里面是这么说的，那么神可以向我揭示你的病是什么，神知道这一切，我不知道，你只是站在我面前那个妇人，但神知道你。如果他揭示你的问题，你愿意接受吗？全心的相信吗？那不知怎么的，我看见个年轻的女士站在你面前，那就是那就是很奇怪的，那会众保持敬畏一会儿。那你看着我，我的意思是说，就像彼得和约翰经过的城门时说的，看着我，换句话说，为了吸引注意力。那我不是在读那妇人的心思，我坐在那上面的。不，这我那是坐在下面的那个黑人女孩，那她有肌肉的问题，对不对？年轻的律师站起来，你不认识那个年轻的律师，对吗？你一生从没见过她，你不认识这位律师，对吗？从没见过她，你们对彼此无所知，你甚至都没有想到过她，所以你错了，不是在读她的心思，神想揭露那个。瞧，你有肌肉的疾病，对吗？律师，你不是个基督徒，对吗？但你这样现在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就举手说我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那么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你，肌肉的症状从你身上消失了，去吧，不要再犯罪了，主祝福你。阿们。愿主赐下他的祝福。那你来到这里边其实是为了一位女士，也不是为自己来的，是位女士，她是你的亲戚，是你侄女，她在芝加哥患了某种血液的疾病或什么的，就是困扰她的血液的疾病。我看到有另一个女士，是你在记挂的，是另一个侄女，她离一条河很近，那里从东到西有很多桥，她在医院里，她是个有孩子的妇人，她没有丈夫，那这女人有糖尿病，她的病情很严重，她在医院里，那医院在圣路易斯，对不对？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为代表的方式按手在这妇人身上，那因为他代表病人，愿他们借着主耶稣基督而得医治。阿们。 去得这本，奉耶稣基督的名。天上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复活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这将亡淫乱不敬虔的世界显明神儿子复活的大能。在这末世邪恶的日子，他的荣耀要显明出来，所有人都该知道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的，过来先生，要敬畏，全心的相信神必在神迹奇事中向你彰显自己。我想问你一件事，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那你相信对吗？你相信神基督是他的儿子，我是他的仆人吗？那去吃完饭吧，你的胃病离开了你，神祝福你，你得医治了，神祝福你。那能过来吗？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相信如果神那他能告诉我你的情况是什么吗？那当然得戴着眼镜，但能相信如果有什么秘密是我看不见的，如果他揭示了，你会接受我今晚告诉你的，即耶稣已经为你的医治而死了吗？那你愿意接受你的医治吗？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生命中的秘密，那就除了你的眼睛以外我对你无所知的事情，你愿意相信吗？你有糖尿病对吗？那你接受你的医治了吗？那么你就必得着神祝福你，耶稣基督的名照你所信的给你了。让我们说主是应当称颂的。你好年轻的女士，你全心相信吗？你想能吃东西那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对吗？这是神经紧张导致的，你生活的或少都是很紧张不安，那总是杞人忧天，为各种的事情烦恼对不对？那那种的神经质导致你的胃溃疡，那当你吃东西时就在你胃里边发酸，心里不舒服，那你有严重的神经紧张的症状，那让你在傍晚的时分像崩溃了一样对不对？有时候你太紧张了像疯掉了一样对吗？如果告诉你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得医治了，你愿意接受吗？你愿意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你身上，没有照着神的道，你已经得了医治，去吧，愿神的平安与你同在。要信心，不要疑惑，全心的相信。哦，大家现在如此的同心合意，那个就是得到的方式。那到了一个地步，你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在会众中彰显。那我给你这个手帕。那再说一遍，如果你感觉到有另一次的心颤，就把它放在你的心脏上。现在的离开你的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阿们。要信心，全心的相信，你必得着你所求的。要信心，不要怀疑。那好的，请过来女士。那当我对那个人说的时候，你有很奇怪的感觉对吗？那是你的问题，现在的离开你了，去吧，愿神与你同在。我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她再也不会搅扰你了。全心的相信，要敬畏。那我想知道姐妹你是否意识到行走在你前面的那个黑暗死亡就在你的路上，他已经做了，这癌症死了， 现在你可以去了。神祝福你，我的姐妹，你的信心为你成就了那事儿，你必痊愈。哦，你们多么应该相信，借着对神的信心，死亡可以变为生命。要对神有信心，不要怀疑。那这是刚才让你有些的灰心，于是坐在那儿的拿着他的祷告卡，就开始站起来进入队列。是的，姐妹，是你，那里以为他会进入祷告队列，而却没有成功。你相信就在刚才那个糖尿病已经离开你了吗？你相信吗？只要站起来没问题，那里不需要上来这儿。去吧，现在去相信，你就不用再服胰岛素了。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你的眼睛也变好了，血糖使你的眼睛变成那样。神祝福你平安的回家去吧，神与你同在，感谢归给主耶稣基督。那坐在这尽头的年轻人，你在属灵上没有什么难处对吗？坐在这的那个小伙子正看着我，几分钟前在那祷告，坐在这穿着白色的外套的那先生站起来，就在那睡的。那你坐在外面那排的尽头有某种属灵上的困难，睡的你没有祷告卡对吗？你没有祷告卡吗？那你有属灵上的困难，你遇到了难处对不对？现在他要离开你了，向神挥挥手说我接受，他从你身上消失了，你会得着你所求的，奉主耶稣的名回家去吧，得痊愈吧。那先生坐在那排的尽头朝这边看，你认为神会医治你的破裂吗？你认为他刚才做的对吗？那正是他所做的，基督使你痊愈了，你的心脏病离开你的，先生欢喜上路去吧，要快乐，只要你们愿意做我告诉你们要做的，此时整个的会众都可以得着痊愈。你们愿意这么做吗？愿意接受我要求你们做的吗？站起来一会儿，每个人都来引用这些的话。那现在你们，那我要你们这么做，你们现在相信主耶稣基督在这会堂里吗？你们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吗？你们相信这是主的灵在这里运行吗？你们相信是他在通过我说话吗？你们相信那个吗？那这是通过圣经还有透过的仆人的道，耶稣死在哥哥他的时候就医治了你们每一个人，他为你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每个足够信心相信的人此时都可以完全的康复。你相信吗？你接受吗？让我们来祷告。全能的神呢，祝福这些为病人放在这里的手帕，祝福这些正在接受你做他们医治者的病人们，愿全能神的大能在这群会众中震动这群人，使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信心，愿他们得痊愈。现在我作为你的仆人，掌管会堂里边所有捆绑每个人的魔鬼的权势，我要说撒旦从这里边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被打败了。这残疾人行走，瞎子看见，聋子听见，是病人得医治，借着神的儿子耶稣，阿们。